中东多国不想同以色列作对，伊朗定下反击时间。中国女拐卖日本小学生未遂，民众忧涉器官买卖。英国全国爆发100场反移民抗议，140人被控罪。欧洲高校设限防中共，留学生越来越难。德国加入维安联军，派兵驻扎韩朝边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8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广告。你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定，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呢？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变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来听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医院度血压，咁喺呢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喎，多谢。
刘先生嘅胆固醇值亦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更好啦。佢话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已向伊朗和以色列传达中东冲突不能够升级的信息。五角大楼亦警告，不会容忍针对该地区美军的袭击。伊朗突然警告全球所有航空公司8号避开其领空。伊斯兰组织会议上，阿拉伯国家不愿联合起来反对以色列，伊朗发出采取单边行动的信号。布林肯表示，美国官员们一直与中东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持密切联系，并达成明确共识，即任何人都不应该升级局势，并直接向伊朗和以色列传达了这一信息，并重申美国将继续保卫以色列免受袭击。该地区的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进一步袭击只会让冲突不稳定和不安全持续下去。以色列今日报话，伊朗已经通过第三方告知美国，如果加沙战争结束，他不会攻击以色列。而据几名熟知情报的美国官员告诉 CNN，伊朗及其代理人已经开始为报复以色列做准备。7号应伊朗的要求，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在沙特港口城市吉达召开。该组织由57个成员国组成，致力于保护穆斯林世界的利益。据阿拉伯电视台报道，该组织声称话，暗杀哈尼亚是对伊朗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攻击。以色列应负全责，这个是侵略罪，亦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伊朗外长巴盖里说，伊朗别无选择，只能对该政权进行合法防御。据路透社报道说，伊斯兰合作组织只谴责以色列并没有采取果断行动，让伊朗恼羞成怒，认为阿拉伯国家不作为就是背叛伊朗，正准备与其盟友一起报复以色列。真主党的纳斯鲁拉发出警告说，我们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以色列将付出代价。报道认为，伊斯兰会议组织未能结成统一战线，暴露了深刻的裂痕，使伊朗孤立无援。从不想让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角度来看，伊斯兰会议组织没有联合伊朗是件好事，但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因为当一个人感到走投无路时，你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路透社报道，7号，埃及突然要求航空公司星期四早上3个钟头内避开伊朗领空。埃及政府消息人士向基地组织新闻社透露，伊朗已警告全球所有航空公司 避开其领空。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警告所有商业航空公司避开其领空，预示住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对以色列发动袭击。飞越限制从协调世界时星期四凌晨一点至四点开始生效。美国驻中东军事指挥官库里拉六号返回以色列，以便重启类似的多国行动，以保护以色列免受袭击。而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伊朗开始临阵退缩，目前正在重新考虑对以色列采取重大反应，因为这有可能引发一场他们无法取胜的战争。而他们亦认为真主党对伊朗已经失去耐心，可能很快会对以色列发动单方面攻击。7号，以色列空军对黎巴嫩西南部城镇发动袭击，击毙真主党反坦克部队指挥官杰希。以色列国防军仲袭击了黎巴嫩卡夫拉克的一个重要的真主党武器库。纳斯鲁拉说，我们等待伊朗的命令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国防部长加拉纳特表示，照目前情况来看，纳斯鲁拉可能会让黎巴嫩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可能演变成一场真实的战争。此外，6号以军轰炸了哈马斯和圣战组织口安全区的一个弹药库，一日内约50人被打死。拉法市政府楼房已经被以军占领。以军宣布被消灭的哈马斯武装已经超过 75%， 哈马斯所剩火箭弹药不到 10%。 只要埃及边境不被哈马斯输送武器弹药，哈马斯的毁灭的命运已经决定。另据路透社报道，7号胡塞武装袭击了红海的两艘美国驱逐舰，目前还未有损失报告。据称，亲阿萨德的叙利亚部落武装包围了美国控制的奥马尔炼油厂，美军在该地区设有军事基地，目前美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的军事车队正前往当地。叙利亚部落武装和美国领导的联军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7号，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门失告诉记者，以色列有能力保卫自己，我们知道如何应对伊朗的威胁，和我们的盟友一起，我们有能力对抗他们。中国政府摄取平民器官令人发指，消息在国际社会遭到大量抨击。近日网络流传日本电视台报道一起中国女子诱拐日本孩童的案例，当地人高度质疑女子诱拐日本小孩是否同贩卖器官有关，消息得到台湾媒体关注。在公开的影片中，日本电视台报道一起44岁中国女子拐卖日本十几岁小学生未遂的事件，当事人试图将一名小女孩捉到车入边带走，遭到小女孩挣脱，随后被逮捕。对此，日本电视台公开质疑，中国女子拐卖儿童可能同中国的贩卖器官产业链有关，若果女孩被拐骗，可能成为高价器官供体而遭到不测。对此，有网友评论说，这样的人应该终身监禁，到日本拐卖儿童被发现了，冇底线的中国人为了钱乜嘢都做得出来。中国人因为这样的事情在日本很难停留，应该驱逐这样的人。而在中国多地，很多城市频繁出现儿童失踪的案例，近日在甘肃兰州、贵州等地出现多起男童失踪案，还有多起年轻患者在医院突然脑死亡的案例，引发猜疑。X 平台公众号淘喵先生贴文指出，最近失踪的小孩大多都是15、16岁左右，耐人寻味。评论亦话，再提示一次场内的朋友，千万睇好自己的孩子，共匪权贵们时时刻刻盯住他们的器官啊，他们对年轻器官的需求非常大。X 平台爆料账户罗翔贴文表示，中国的专利中包括一种撞击脑干的机器，直接导致人死亡却不损害器官，大概率是被活塞器官使用的。而其发明人包括此前潜逃美领馆后被捕入监狱的王立军，亦是在最近卢比奥等联邦参议员在参议院提交了法轮功保护法案， 该法案的内容包括对中国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员进行制裁。美国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 CECC 主席史密斯在3月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说，活摘器官在中国已经成为产业规模，这个是邪恶无比的暴行，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将来有更多人失去生命。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对本台评论说，未成年失踪很有可能跟活摘器官有关系，为了达到目的，中国人在中共的教育下，有些人已经失去了人性。目前看到在大陆基本上已经将活摘器官产业化合法化了，前段时间在香港亦出现类似的拐卖儿童的案件。其实纵容中共的做法最后会伤害到所有人，尤其在中国大陆的人，现在每个人的生理特征都被中共掌控了，亦就是说所有中国人都成为了器官库入边的一员，只是需要而已，是很可怕的。哪个还敢去中国工作呢？随时成为牺牲品。英国39岁女孩被17岁穆斯林男子持刀杀害，导致全国范围的反移民浪潮。近期英国各地爆发13年来最大规模抗议和暴力示威，超过400人被捕。为此，英国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相关问题对英国造成严重的动荡影响，预计警方在7号晚准备应对100多场抗议活动，6000名防暴警察严阵以待。6号晚间的会议结束后，英国政府宣布对暴力示威者留出超过500个监狱的空位，呼吁逮捕扰乱社会治安的人群。目前全英国已经有140人已经被起诉，最快在本周末就会做出实质性的判决。包括澳洲在内的多个国家呼吁密切关注当地治安情况，尽快解决当地的动荡局面。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英国查尔斯国王要求每日提供抗议活动的最新情况，并且关注苏联在各地社区引发的问题。消息指出，参与游行活动的人员包括反移民人士以及反种族主义组织，以及身份不明者趁机进行抢掠活动，造成了大量的混乱。4号在米德尔斯堡，有普通平民护理人员的汽车遭到身份不明的暴徒纵火焚烧，被当地造成恐惧。对此，石头评论说，这次英国出现的全国性的暴力抗议，最主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欧洲的移民政策。由于整个欧洲近年来有很多的无证入境者进入，一开始的时候以所谓的爱心对他们的包容，但是目前在欧洲，尤其是经济比较好的国家，情况越来越差，对当地的文化生活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英国人已经一吐气了，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而这次就是应为传出来杀人凶手是无证入境者，所以一下就引爆了英国人的愤怒。虽然已经澄清凶手来自英国出生的17岁青年，但是怎样对待这些无证入境者或大量的移民，将成为本届英国政府优先要解决的问题了。中共经常利用学生学者摄取外国的技术已经被世界所熟知，所以部分欧洲高校对就读工程专业的中国学生设置限制。专家分析，中共在科技方面被动与西方脱欧，但在人文方面因为政治需要又主动排斥，带来的影响是和西方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和实质对抗。拿荷兰来举例，彭博社近日报道说，荷兰的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校长斯米茨透露，美国驻荷兰大使曾就这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偏多提出了关切，校方被告知要小心对待中国学生。斯米茨表示，学校在允许学生接触本国尖端敏感晶片技术方面非常谨慎，大学亦已经针对中国留学生实施了一些限制措施。他形容说，我们不希望我们皇冠上的宝石被盗。要知道，埃因霍温理工大学 距离全球最大的先进晶片制造设备供应商艾斯摩尔的全球总部大约8公里，而且双方在科研合作方面关系十分密切。另外，荷兰内阁制定的一系列新政策对教育业的影响非常大。教育、文化和科学大臣布鲁恩斯近期仲曾表示，减少国际学生人数是他的工作重点，而且多所大学从今年9月份新学年开始提高了学费，取消了多个英文授课的课程，再加上房租更贵，物价更高，荷兰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大不如以前。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博士8月7号对大纪元表示，欧洲高校对中国学生的特别防法是中欧科技战的反应，中共一直透过所谓的留学生好像间谍一样去欧洲偷取关键技术，加上俄乌战争中中共支持俄罗斯，所以欧洲对中国的学生学者有不信任感。同到欧美学理工科不同，在西方学习人民社会科学的中国学生发现，中共对他们所学的内容是日益审慎甚至排斥的态度。一名正在德语区一所高校攻读社会科学专业博士的中国留学生表示，中国有学术主体化、招先化的趋势，所谓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其实就是和西方在文科学术上脱钩。钟志东表示，中共在科技上被迫脱钩，在人民上面主动排斥，因为科技基本上无关政治，中共可以透过合法和不合法的方式从西方国家获利，但是西方的人民和社会观是中共独裁体制意识形态的最大威胁。他认为中共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会随着这种所谓的去风险和脱欧越来越疏远。德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军第18个成员，加入多国部队监视北韩边境。中国军事专栏兵器世界观7号发布评论说，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在仪式上强调，德国对印太地区和平安全具有承诺，并且准备好爆发战争时保卫韩国。从今年9月起，德国将在韩国部署现代化 A319OH 侦察机，咁意味着德国将在38线附近派遣军队。在这个之前，北韩宣布在争议边境附近部署250个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引发两国对峙局面升级。依据1950年7月7号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84号决议，包括英美法等国家的军队组成联军在韩国支援当地局面，联合国军司令部迄今仍然存在，而家德国亦加入其中，反映了该国对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关注。目前联合国军司令部负责争议边境的治安，并致力于在冲突时协助保卫韩国。相关消息引发中共顿脚，并声称联军支援韩国的举动是火上浇油。皮斯托瑞斯在首尔南部平泽汉弗莱斯营指出，欧洲安全与印太地区的安全密切相关，特别是当今世界处于充满危机和战争的时代，我们需要表现出团结，我们需要坚决反对那些想要破坏和平与稳定、攻击我们共同秩序的人。他亦告诉德国之声，德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是一个强烈信号，反映出德国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在涉及较细国家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